亲爱的天父，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你今天把我们聚集在这里，要让我们更认识你，要让我们更为我们的国家来认罪悔改。上帝啊，求神你亲自的在这里动工，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运行，让我们真认识你的话，也愿意遵行你的话。求神让今天的崇拜是讨神喜悦的崇拜，是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都能够更新生命的一个崇拜。我们愿上帝你亲自来到这里，也愿你得着完全的荣耀。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移民过来的啊，或者是我们可能有了永居，然后开始把这里当家了。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来这里超过二十年的有没有？哦，也不少，二十年呢。我说来这超过二十年哦，哇，也不少啊，请放下啊。超过十五年的，哎，有我两位哦，哇，我不知道Athena来了十五年了哦，哇哇，孝珍姐也蛮久的，十年，哇，十年啊，有Linda、Kevin 啊，啊，五年，来超过五年的，啊，啊。那 Grace 在纽西兰很久，你在纽西兰有几年？所以加起来也是二十年。好，哦，那我们其实来这里都已经至少都超过五年，还蛮多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啊，那比我想象的还要多。那我是1992年来的，所以是二十五年了嘛，啊，二十五年了啊。那我知道我们大部分都移民过来，把这里开始都是当家了。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的华人呢，还是很少参与到这个政治或者社区的关怀。的确，我们发现最近华人越来越多，从中国来的，从各地来的越来越多。那你可以在这里一辈子不说英文，还是活得很滋润啊！我就认识一些一辈子不说英文，但是还是活得很好的啊。那但是呢，我在想，如果你把这里当家，就算你不入籍，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啊，都是澳洲籍了啊。那所以呢，你既然来到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开始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在文化上可以和当地的这些白人来互补，也尊重彼此的文化。那例如，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关心每个政党不同的诉求，来讨论哪一个政党是讨神喜悦的啊。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投票，我们对澳洲的这些政府的这些了解呢，不单单会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更直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在投票不是只是投说，哦，那我们今天啊，是移民的政策是什么样，或者是今天我们的养老政策是什么样，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长大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你现在的关对澳洲的啊政治的还有各方面的关切呢，就会直接和你将来孩子成长的环境会成正比的。你现在越努力的去了解跟参与，你将来的孩子和孙子就会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些环境。我觉得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呢啊太过保守，我们也好的地方也是太过保守，我们不会去来伤害任何的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太过保守，变成个人至少门前雪。但神的心意不见得只是这样，神的心意当然不要我们去挑动任何的纷争，但神希望我们以基督信仰来超越文化。基督徒就是这个世界的光和盐，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被福音来转化，我们这些基督徒就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拥抱这个世界。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爱澳洲，你已经把这里当家了，但是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样爱这块土地的话，我希望你可以从祷告开始。以斯拉带着5000人回到了耶路撒冷，把利未人和祭司都聚集在一起，就是希望来重建以色列的敬拜生活。所以但是他重建这个敬拜生活之后，他开始了有这种敬拜生活。所以经文里面说这些事完成以后，那这些事是哪些事呢？这些事就是他之前带了这些从这个啊、呃、这个 巴比伦那边带那些祭司带那些利未人回来献祭之后回来，他们还有带很多的金银财宝回来来奉献，还有去那个称那些的重量等等，这些事情都完成了。换句话说，以斯拉已经回来重建了敬拜的形式，敬拜的那个生活。可是这些事完了之后，开始有其他的领袖来找他，中间差了大概四个多月。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四个多月才会明白这些人其实跟其他的民族有通婚，我不明白为什么。有可能他中间他先回了巴比伦再回来，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或者是这个以斯拉很聪明，他先不说，他等领袖们自己来找他，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我知道当这个众领袖去找以斯拉的时候，就说了，说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没有弃绝这些其他的人种。这边讲了很多啊，有迦南、赫人、比利洗、耶布斯、亚门、摩押、埃及及亚摩利等，等的意思就是不止这些，还有更多啊。所以换句话说啊，他们娶的那些外邦女子呢啊，就让这个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民族的神进入了以色列人当中啊。在出埃及记那边有一句话说，你为你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因着随从他们的神明行淫，就引诱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明行淫。那所以我写了这一句话，圣洁 holiness 和分别或分离是一体的两面。这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追求圣洁的时候，你就必须和罪恶分开。当你要圣洁归主，你成为主的子民的时候，你就要与这个世界分开。换句话说，圣洁的重点其实就是分别或分开的意思。我拒绝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我回去跟随神。我拒绝和那一些就是拜其他神的人一起拜他们的神，我只要单单的来仰望我的神。所以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就面临这个情况，他们被掳归回之后，那以斯拉重建了他们的敬拜，他们的敬拜是重建了啊，那可能祭司也更多，以利未人也更多了，但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完全的改变。他们把他们的敬拜生活跟日常生活分开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因为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敬拜神的时候我跟这个世界分开，但是我回到家我又跟这个世界为伍。所以以斯拉看到这个问题，那些领袖也看到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当中有不少人的问题。我们一方面来到教会敬拜，哈利路亚特别大声，回到家里呢就开始口出恶言来骂周围的人啊。真的，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有其他以前有过其他人跟我提过啊，我们一方面可能在教会里面敬拜，然后一回到家里骂人骂得比谁都凶啊。那些弟兄姐妹看了，其他弟兄姐妹看了就说，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这个样？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把敬拜的生活跟日常的生活分开呢？这个就是以斯拉当时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现今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好不好？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于恶，义与不义有什么相关？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连呢？这个恶的意思就是搁在这个牛马颈背上的这个曲木啊，这个木头啊，这块木头啊。那你看到这两只是什么动物？这一只是什么？这一只是什么？驴啊，驴啊。那圣经上有说，在旧约有说，牛跟驴不可以同负一轭。这个轭就是这个木块、木头啊。这个轭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两只牛或者是两头驴可以一起来耕地或拉车等等，这些来做这些农作的情况。那为什么牛跟驴不可以同负一轭呢？为什么？性格不一样，体型不一样，方向不一样啊，很不受道啊，不单单不人道，还不受道，因为他们不适合在一起啊。所以牛跟驴是没办法用同一个轭的，因为他们会走不同的方向，他们会反而吵起来，他们不是同一种的。 各方面都有，负重能力也不一样，牛负重比较重，驴负重比较轻。难道他们在那个就是做工的时候，难道一边会轻一边会重？那怎么样做呢？很难。所以我们发现呢，连动物不同种类的都没有同父一二的可能，那人就更不可能了。那什么叫不能同父一二呢？最主要是指一些在比较亲近的关系当中，例如说婚姻，例如说生意伙伴的时候，你是基督徒跟你不是基督徒，你对神话语看重的程度就不一样，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的方向不一样，你的真的是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你怎么样能够一起同心往前行呢？这个就是不可同父一二的目的。它不是只是指婚姻而已，婚姻这一段经文原不是讲婚姻，但是你可以应用在婚姻上，你更可以应用在生意的同伙同伴上面。我讲一个例子，我当时呢就是在做经理的时候，那我的老板有一件事很特别啊，那后来我也有跟他一起在做一些一起做一点小生一点，一起想要写一个软体。但是在那之前呢，我跟他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呢他很看重我啊，所以他让我管一个整个 team 啊，那整个这个就是程式设计师都是我在管啊，那所以那个时候他蛮看重我的。然后呢，但是有一点就是呢，有些重要会议他不希望我去。哎，这个就很奇怪啊，因为呢我对那个软体的了解可能在某些情况比他还要深，所以我可以去回答那些顾客的问题。但他有些重要会议不让我去。那有一次他就讲了，我觉得很好玩。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不能说谎。他说你是基督徒，你不能说谎，所以我不能让你去。为什么呢？因为在某一些的生意的决定上面，譬如说他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啊 ,MLC 要来就是买这个软体。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公司只有四个人在做设计，后来人越来越多了啊，就我后来当经理的时候是已经有开始不少人了。一开始人不多的时候，他怎么做呢？只有四个人，但是他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有20个人。所以他把他的老婆、把他的孩子、把他什么全部都加在我们的员工上面，但其实从来没见过人。他目的就是希望拿到那个 country， 拿到这个公司来买他的产品。啊，然后呢，后来呢，就他也那个每，然后通常你去开会的时候哈，那其他的公司就可能问你说，哎，那你的软件有没有写那些注释啊？哈，因为如果你这个软件要给其他人、其他程式设计员看的时候，他们如果看到上面一些注释，他就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写，他就比较容易上手。那一般这些大公司，他都希望你的软件是能够持续性的，他不希望你一离开了之后，这个软件就没人可以看得懂了。所以通常他要你的软件上面有一些注释。那当时呢，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写这些注释，我们很不断的去开发这个软件，结果发现呢，当时那个大公司就问他说，那你的软件有没有足够的这些写注释解释这些这些原始码是什么意思？那老板一口就说有，根本就没有。那后来怎么办？为了要拿到这个生意啊，就说有，怎么办？回到公司一个礼拜的时间，彻夜我们几个程式员拼命写那些，就是拼命打那些就是注释上去。所以他就说，那我没办法带你去这些会议，因为你基督徒不说谎，万一他问你说我们有没有，你一定说没有。我说对，我会说没有。然后所以他就不能带我去。所以你明白了吗？有些时候你要一起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会很辛苦，这个才是圣经的一些原则。他怕我们落入那一种试探里面。有很多时候当你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价值观不一样，很多的决定就会很不容易。那如果你正在这种情况当中呢，已经在这种情况当中的话，上帝没有说要你就脱离，好像跟他一刀两断，不是这个意思。上帝还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爱他跟关心他，但是上帝也要我们不要因为可能你的生意伙伴或等等你的婚姻的另外一半他不是基督徒，而影响了你对上帝的信心。 这个是圣经的一些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不只是指的是婚姻，而更多的是指的是任何你要共同做一些有利益冲突的决定的这种关系，我认为都可以放在里面。因为如果你没有同样的价值观，你会很难去去行。那当时呢这些领袖为什么要来找以斯拉呢就是他说因为他们去行可憎的事他们已经为自己和儿子娶了很多的外邦女子。那换句话说，他们的敬拜生活和日常生活表里不一。那很简单的道理，譬如说今天如果他是有一位是很反对这个犹太教的，那他又娶了他，那会发生什么事？爸爸说，可能说我们今天去圣殿来敬拜神，妈妈说那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没关系，你去那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好，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同时在圣殿出现，那没关系，下一步怎么办呢？孩子出来了，孩子出来了怎么办？孩子礼拜天，或者孩子当时是安息日，还是说要去敬拜的时间，要去哪一个地方敬拜呢？要去你的神庙还是我的神庙呢？那有些人可能会讲，所以孩子一定不能只生一个，要生两个，一个跟爸爸，一个跟妈妈，是不是这样？其实当时就会有这个问题，而且不单单是这样，当时有许多的这些被受了影响他们本来是一神崇拜，崇拜那个他们祖先的神，但是慢慢因为这个巴比伦是多神的一个崇拜，所以他们都被影响了。到最后为什么以斯拉他们那么担忧，这些领袖为什么担忧，是因为他们已经可能随从这些外邦的女子去拜他们的神了。所以重点不在于只是一起跟外邦女子结婚，重点是跟着外邦女子去一起去拜其他的神，然后脱离了以色列人。因为如果外邦女子她愿意，她也可以成为以色列人那譬如说路德记就看到路德他成为以色列人，那如果是南丁他行了割礼，他也是可以成为以色列人一份子所以在当时呢，不是不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份子来敬拜真神，而是当时有许多他们就选择了不去敬拜神，可能被受了很大的影响。那这种影响呢，从这个经文来看其实是很广的层面的。为什么？因为他这边说到以色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都行可憎的事，还有领袖和官长在这世上是罪魁。换句话说，平民百姓还有祭司，就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那个一个在献祭的代表以色列人民来到神面前的那一些领袖，属灵的领袖，加上利未人，就是在圣殿供职的人，加上其他的这些领袖，可能就是以色列人不同家族的族长，加上官长，可能是当时管理以色列人的一种地方议会，他应该不是罗马政府的官员，但是他是可能以色列人地方议会的人。换句话说，从这里看，就是从上到下，从属灵的层面到政治的层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犯这个罪，而且甚至领袖跟官长在这世上是罪魁。换句话说，他们和他们的儿子，这些以色列人本来应该很尊重的这些属灵的领袖，全部一起犯了这罪。那以色列人全体对神的委身出了问题，层面是遍布了从上到下，从属灵的层面到政治的层面，他们要么不是已经不敬拜神，要不然就是我已经把敬拜的生活和我日常的生活把它分开了。所以甚至我们可能甚至看到有一些人是怎么样，去到圣殿就拜神拜耶和华，回到家就跟太太拜其他人。所以这种复兴不是以斯拉要的复兴，也不是那些跟以斯拉回去的这些领袖需要看见的复兴。他们要的看到复兴呢，不是只是有崇拜的仪式或条文，他们更希望看到的复兴是整个以色列人民的生命得到更新和转化，整个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这是他们希望看到的更新。从不是只是仪式上的，更是从内心真实的悔改和对圣洁生活的一种追求。 所以当以斯拉一听到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些回应。我们可以看到呢，他的回应是这样的，他说，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惶的坐着。所以他第一点就是伤心欲绝，他因着他百姓的罪，他伤心欲绝。那以色列人在悲伤的时候，常常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跟胡须也有，但不是每一个经文都记载。我不知道他是拔几根，但是我在想象那个画面应该是蛮痛的。他们的胡须是长的，然后一根一根拔，那肯定流一些血，然后头发也拔。为什么要弄到自己好像人不人鬼不鬼这样子呢？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畏罪或畏亲人最哀痛的时候，他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感。换句话说，以斯拉在当时非常的哀痛，可以说是怎么样，伤心欲绝。然后呢，他伤心欲绝，他很惊惶，很惊惶，就是发现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惊讶，而且很担忧，所以这件事情影响很深广深远，会影响他整个中那个有对圣洁生活的追求。所以第二点，他就开始聚集那些同伴了。那第四节说，因上帝化战经的人都因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惊惶的坐着直到献晚祭的时候。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说，他不是只是一个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不圣洁的生活，然后我们呢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说，哎，我就是唯一看见的，众人皆罪，怎么样，我独醒。但其实这是一种骄傲。还好以斯拉没有这样。以斯拉在那里坐着的时候，他惊惶的时候，他那些同伴在他身边聚集，那些和他有同心也看见同样问题的人和他一起聚集，要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来思索，来求告神的心意。所以如果你看见了一些教会的就一些的缺乏你不是那一唯一的一个，你可以和其他的一些同样看见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为这个教会来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你发现呢，他不是哀痛五分钟而已，他怎么样，直到献晚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个什么时候他听到这件事，但是很可能直接听到这件事到献晚祭的时候，中间可能隔了好几个小时。换句话说，这几个小时他一直坐在那边为这件事情哀痛，而且我相信他有很多的祷告。所以以斯拉为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五分钟的祷告，我们很多的祷告就是五分钟的热度，但是从这一段经文来看，你要为国家为自己的罪来祷告的话，要更持续性的来祷告，可能要更长的时间。那最后你看到他是怎么祷告的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哈。穿着撕裂的衣服和外袍怎么样，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上帝举手。换句话说，他就是整个人跪在那里，然后双手举起向上帝祷告。我估计他其他的那些弟兄姐妹也和他类似的情况，都是跪下来的。所以他起来的目的是跪下，他起来，他说他先起来嘛，从愁烦中，他本来坐着他可能站起来，然后开始跪下来，然后就向上帝祷告。所以他是很谦卑的在神面前祷告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澳洲真的在一个很糟糕的状况之下我们和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有很像的地方。我们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各个层面的领袖都已经开始违背了神那我指的是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的总理，现任的总理，他在这个问题上面他投的是赞成票。我们知道现在的在野党，整个工党都希望修改婚姻法，而自由党大概有至少一半的人也想要修改。所以那而且还看到绿党，就是最想要修改这个婚姻法的，它影响力越来越大。维多利亚省就是可以说是想要修改这些法律的大本营。维多利亚省曾经在今年中有大概2万人在那里游行，赞成要修改婚姻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那啊，维多利亚省本来也是又发之前有发生一件事，就是他们私下的呢，让这个同性婚姻就办理了，就是受理了一个同性婚姻的案子。后来呢，当然那时候总理就把他啊推翻了，因为婚姻法是在这个啊state 的这个婚姻法不是在这个省的这个啊。这个权力之下，而是在国家的权力之下啊，是在整个国家，所以这一次才会全民要来投票啊。那你就会发现，整个维多利亚省从政治领袖到宗教领袖到平民都已经在改变，甚至有基督徒的牧师表示赞成的，这是他们说的话啊。有五位维省的一些的啊，这个。不同教会的，包括这个是啊、这个是天主教的，这个是圣公会的啊，还有后面还有一个 United Church 联合公会的，都是希望基督徒投赞成票啊。我看了真的是很难受，很痛苦。他这边说 ，I believe God is love and God gives love。我相信神是爱，然后神也给予爱。Love should not be ignored, neither should it be denied。爱不应该被啊、就是忽视，爱也不应该被拒绝。The postal survey is not perfect, but it is a step on the way of saying yes to love. Please register to vote and vote with love. 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投票的这个问卷调查呢，虽然不是完美的，但是是让我们往前一步去说，对爱来说是啊，就对赞成爱的意思。所以他要我们用。爱心来投，意思就是说要投赞成票、啊、几乎这些都是差不多，后面还有五个、啊、然后竟然在十字架上弄一个彩虹的样子吗？哦，我看了真的是很难受。那基督教的领袖竟然要人去投赞成票、啊、这当中好像还有一位他本身就是同性恋者，那 他们投赞成票的原因，你会发现几乎都是讲说爱 God is love, I am voting yes because I firmly believe God is love。 所以他们都觉得因为上帝是爱，所以我就要投赞成票。可是他们很忽略了一点很重要的事实，就是爱和真理不能相违背。爱有很多种，爱你有可能什么溺爱，有可能什么乱爱，爱可以很乱的、okay? 溺爱跟乱爱不是真爱。譬如说我今天自由恋爱啊，难道小三就说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就可以说啊？我今天跟他是自由恋爱，所以你可以容许我的存在，因为我们都是爱的，可以这样子吗？那就不需要婚姻法了，还要婚姻法干嘛？反正你都容许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小七、小八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自由或者是滥用自由，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问题了。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有枪支法的很大的问题，滥用了自由死了很多的人。爱是一个很伟大的，但爱同时也很危险。如果爱没有真理来调和，爱就会变成溺爱、乱爱，不知道还有什么爱，反正就不是上帝喜悦的爱。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真的爱那些人，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候，我就剥夺了他们可以去就医的机会。譬如说，假设我今天是同性恋，假如啦，那我可以跟你说我不是。假如我是同性恋，那我今天我们不是恨同性恋，我们是恨同性恋的行为，恨恶这种行为。上帝也是，上帝不恨同性恋者，但是恨恶这种行为，上帝希望挽救他们。如果我今天是同性恋者，我发现我自己有问题，但是我今天去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对不起，我不能治你。为什么？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你没有问题，法律规定你没有问题，所以我治不了你。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反而害更多的人。当我们投赞成票的时候，我们可能害更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就医，没有办法能够去改变他们的问题，而没有解决的方法。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些人，真的关心他们的需要， 为什么要剥夺他们可能得到医治的机会？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都觉得自己没问题的。弟兄姐妹，我讲那么多，请问你为此感到痛心吗？还是你也是一样，反正神的话呢，圣经上的话是圣经上的话，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反正他只要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他圣经上怎么说是他家的事，跟我没关系，你是不是这样呢？换句话说，你是不是觉得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一点都不需要为他祷告，因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也是这样，你如果一直这样想的话，你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和那些赞成同性恋的一起受神的审判了。我们现在澳洲正在一个很糟糕的程度上，现在有 72.5% 的夫妇选择世俗的婚礼，整个反过来，以前有 70% 的夫妇是选择基督教的婚礼，或者是有信仰的婚礼，现在是 70% 选择不是宗教婚礼的澳洲了。那同性恋的问题呢，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愿意接受同性婚姻合法了。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是，一方面神爱这些同性恋者，但一方面神恨恶同性恋的行为。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同性恋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接纳他，但是我们也要为他祷告，我们希望他可以回到神的身边。那以斯拉当他发现了他们的国家已经在一个很大的错误当中，他怎么办呢？你会发现他说，我的上帝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你我的上帝掩面，因为我们的罪孽多到灭顶，我们的罪恶什么滔天。所以我看到以斯拉的转变，我觉得很吃惊。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说，我抱愧蒙羞，不敢向你我的上帝仰面。假如今天我的亲人或者是我的孩子打了别人的孩子，假如我今天孩子打了别人的孩子，我也不敢见他家长，对不对？我不好意思，我看到他家长，我觉得我的孩子既然没教好，我会不好意思。我觉得以斯拉有点这种心情，他自己的同胞去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他觉得他抱愧蒙羞。但是他的祷告从我转变成我们，换句话说，他不是把他和其他的以色列人分开说，哎呀，你们那一些都去娶了其他的外邦女子，我没有娶，你们这些去毁灭吧，上帝来审判你们吧。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祖先的日子到现在，我们的罪恶，所以后面都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啊、使我们施恩，为我们留下残缺之民等等等等。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从我变成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也放在那些犯罪的人的当中、啊、弟兄姐妹，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并没有把他自己从那些罪恶当中摘除，他和这些人不单单有同理心，他觉得他也是他们的一份子。犯罪不是只有他犯，只有这些以色列其他的人民犯罪，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在罪中，所以他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西方的个人主义可能就很难了解这一点，你的罪就是你的罪，我的罪就是我的罪，为什么你的罪会变成我的罪？但是对以斯拉而言，他知道说整个国家犯了罪，他也在这个国家当中，所以他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那我想到了一句话，我们有时候夫妻中间会讲一句话，譬如说太太可能会跟丈夫说，你的钱就是什么？我的钱，我的钱还是什么？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就是还是什么？我的钱。但我在这边看到了一点，就是以斯拉他在讲的就是什么？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这句话，你的罪就是我的罪，我的罪还是我的罪。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我觉得以斯拉他不会说你是你我是我，对他而言他们是一起的，你的罪就是我的罪，我的罪还是我的罪，你把钱换成罪就对了。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处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关系上的问题都是你啊，譬如说 你总是不了解我的感受，你总是不管家里的事，你总是无缘无故生气，你总是不讲理，你整天骂我笨笨笨，你整天就讲我这个那个，都是你。但圣经希望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那至少也是我们。那你想想看，下面哪一个祷告神会比较喜欢？一个祷告是：主啊，我的另一半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大混蛋，请你审判他，让他知道我对他很好，但他对我不好，求你让他可以改变，让他来了解我的需要，请你真的是改变他，这样的祷告。还是另外一个祷告是：主啊，我和我的另外一半都是罪人，我们家需要你的拯救，请你帮助我们彼此相爱，而非彼此相害。主啊，我们家一起得罪了你，求神饶恕我们，让我们家有耶稣基督做主。你觉得哪一个祷告神比较喜欢？当然后面那个啊。但你的祷告是前面那个还是后面那个？所以你的罪就是什么？我的罪。我的罪什么？还是我的罪。今天就希望你记得这两句就够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念一遍：你的罪就是我的罪，我的罪还是我的罪。希望你在祷告的时候是真的全家一起的，不是说哎你的问题很大，我的问题很小，都是你的问题，而是说什么这是我们的问题，至少啦，更好是什么都是我的问题，那这个家就有救了。国家也是一样，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这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话，这个国家就有救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都是投同性婚法投 yes 的人那些的问题，我是无关的，我是很好的，那这国家就糟糕了。因为你不把他们当你的一份子，你不把他们也当成国家的一份子，他们需要上帝，你也需要上帝，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犯了罪，不是只是他们犯了罪。那所以对以斯拉而言，你可以看到他前面有讲说过去犯了罪，那今日他们还在继续犯罪，但神其实很爱他们，神暂且向他们施恩，为他们留下残存之名，使钉子钉在他的圣所，使让上帝光照他们眼目，稍微的复兴。这一段的意思是指说，虽然以色列的祖先不断的违背神，神还是没有把他们灭绝，还是把他们从巴比伦再带回来，让他们可以重新有敬拜的生活。所以这里说到神怎么帮助他们的，我们是奴仆，还在受辖制当中，但神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诸王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的殿，神的殿，修补毁坏之处，使我们有城墙。但是后来他后面的祷告，第十节开始祷告就是说，即使这样，我们竟然还能和其他的那些外邦女子来通婚，来犯了这么大的罪，得罪我们的神。如果他们再不悔改，可能下一步就是完全的灭绝了。以斯拉的意思是这样，他的祷告的内容就是这样。神啊，我们祖先犯了那么多的罪，但你还是不断的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巴比伦回来这里，重建我们的圣殿，能够有敬拜的生活。但我们还是没有走心，还是没有，我们的心还是没有悔改，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去在生活上面做违背神的事情。然后他接下来祷告就是说，神可能就是还有什么，他们的罪恶滔天已经没得说了，因为从以前神已经一直饶恕他们，到现在还是这样。下一次讲到我会讲说他们后来怎么样，但现在我们看他的祷告是他希望回到神心意的一个祷告，他反省他们自己，然后但是他知道人就是人，很容易重蹈覆辙，重蹈覆辙，所以把上帝的恩典看成很廉价。弟兄姐妹，澳洲的未来呢，很让人担忧，我甚至认为审判就马上要来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开始轻看神的话，我们一方面要为这些同性婚法不被通过祷告，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同性婚法之所以会被提出议程，这件事本身已经对神的大不敬了，代表说澳洲政府或澳洲的人民已经对神的话语已经没有那种看重跟委身了，代表我们现在已经觉得说神的话根本就不重要，所以只要我自由，只要我想爱，我想怎样都可以。 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为同性婚法祷告，但更重要，我们要为澳洲的人心来祷告。我们要为澳洲的人愿意重建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话语的看重，因为这些才是根本。因为今天如果信心没有重建，没有重新回到神的身边，同性婚法的问题完了之后还有其他的问题。但你要是今天愿意重新的在神面前，整个澳洲能够回到神的心意当中，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能靠主站立得住。我觉得在澳洲的将来很让人担忧，可能审判就要来临，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为神对神的这些话语越来越不看重。我们要为澳洲回转向主，更多人回到神的身边来祷告，要澳洲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只有重生的生命才能活出神的心意。所以当我们在反思这一些的时候，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的教会祷告。我们自己如果不看重圣经和神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够站在破口中为那一些人祷告呢？你不要忘记，以斯拉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在当时他在那边惊惶为这些人祷告的时候，他对圣经是非常了解，通透的了解，而且他是教导圣经的人。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自己都不看重，自己都不了解，我们怎么样能够站在这个世界，站在澳洲现在的破口上面为那一些澳洲现在的问题来祷告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圣经，我们要站在破口中祷告，我们要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现在就站立的这块土地，我们要为澳洲来认罪，我们要为罪来哀痛，求神能够让我们的后代在一个讨神喜悦的环境下成长。要不然我们今天的后代，同性恋的同性恋，反对神的反对神，去敬拜别神的去敬拜别神，乱七八糟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你希望你的后代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现在就应该怎么样的祷告。我写了一些祷告的事项啊，你可以照下来，除了你记得你的罪就是我的罪，我的罪就是我的罪之外，我写了一些祷告志向。第一点，我们应该要为澳洲认罪祷告，愿神的手大大做工，圣灵大大运行，赶走撒旦的恶势力，澳洲盼望能重新回到神的心意，悔改向主，人人得救。第二，我们要为政府祷告，能够有讨神喜悦的政党来执政，立地心志来施行爱和公义，或者你可以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我们要继续为澳洲修改婚姻法的调查来祷告，祈求上帝掌握调查的结果，让同性婚法不致通过。我们为年轻的一代祷告，因为同性婚法投赞成的大部分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看不到改动一夫一妻的祸害，求神开启他们的眼睛，明白真理。我们要为大众传媒呢已经偏颇的态度祷告，传媒大部分都比较偏合法化那边，求神怜悯我们这一些世代。为安全学校的政策祷告，一旦同性婚姻法确立，安全学校的这个政策可能再次复燃，造成学生对性向的混乱，求神来拦阻。所以记得我刚刚那句话，我们最后再念一遍，你的罪就是我的罪，我的罪还是我的罪。政府还有就是年轻一代，大众传媒，安全学校政策，都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国家的，一起的，我们一起要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所以我们现在一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啊。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唱。那唱的到中间，我会请大家一起来为澳洲祷告。等一下你可以那个 Harry 可以把那个祷告事项再放回来，刚刚的祷告事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回应诗歌。用祷告的心来唱。为这块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若光全地遍照，为这个城市我谦卑寻求，愿主
的生命领导这地百姓。我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贫穷与悲伤离开我们家园。我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盼望与喜乐永远在我家。
我们再来唱一次。
为这块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若光全地遍照。
是的主，是的主，我们盼望我们的城市能够改变，我们盼望澳洲能够回到神的心意，我们谦卑的一起在上帝面前寻求。
主的生命领导这地百姓，
主啊，我们呼求主。
我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贫穷与悲伤离开我们家园。我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盼望与喜乐永远在我家园。
我们现在一起同声的大声的来为我们的家园，来为澳洲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特别来为澳洲来祷告。主啊，真的盼望你的手大大的做工在这里，圣灵大大的运行。主啊，撒旦的恶势力就要离开我们。主啊，求你在这里大大的运行。主啊，我们看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我们看见我们整个国家已经离开了你。主，我们真的是希望你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希望你能够在这里能够为我们做工，为我们基督徒要在这里做光做盐。主啊，求你在这里大大的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让澳洲能够回到你的心意当中。主啊，让澳洲能够不被这些撒旦魔鬼的权势所掌控。主啊，我们为安全学校的政策，我们为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主啊，我们为政府，我们为这一切来献上祷告。上帝啊，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愿意不要有这些贫穷，不要有这些悲伤，不要有那些不讨神喜悦心意的事情在这里。主啊，我们在这里向我们为我们家园祷告，为澳洲祷告，为这个地区祷告。主啊，为我们所占的这块土地来祷告。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们今天能够声达于天，声达于地。主啊，让我们的声音能够震动天地。主啊，我们盼望上帝你来改变这一切，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主啊，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你，我们天上的父，你要来改变我们。主啊，你要来改变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感谢你，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主啊，感谢你。
为这块土地，我诚心祈祷，愿主的真理若光全地遍照。愿这个城市，我谦卑寻求，愿主的生命领导这地。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呼求。
我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贫穷与悲伤离开我们家园。我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盼望与喜乐永远在我。
我全能阿爸天父，
我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贫穷与悲伤离开我们家园。我全能阿爸天父，愿你国降临，愿盼望与喜乐 永远在我家园。
越盼望，
越盼望与喜乐，永远在我家园。
感谢神，一切荣耀归于主。盼望神的手大能大力来改变世界，改变澳洲，也改变我们。阿们。大家请坐。